虽然问了安，还是想再问一次，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太重要了。感谢神啊，一个星期出去回来，好像很久没有见啊，大家见面感觉到特别的亲啊。这个出去这一个星期呢，当然也看了一些风景啊，有机会。大家喜欢的话，我把照片整理一下，可以看一看。有一些景色还是蛮难看到的啊。虽然短短的几天的时间有很多经历，其中惊心动魄的经历也有一次啊，这是人生少见到的一次。这个在100公里的速度上撞死一只大袋鼠，这个这是想起来就惊心动魄的场面啊。你不要看小看这只袋鼠啊，一个大四轮驱动可以让它立刻撞报废掉啊，很严重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呢，还是我们家庭团聚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到澳洲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啊，在外面我父母跟他的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一起。那么我们能够离开中国到海外有这样的一个团聚。那几天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出去看光景也有啊，但是我们都似乎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在外边看光景的时间不如在家里，我们就围在桌子周围，大家在那里漫无边际的聊天，回顾过去，讲讲孩子，讲吃的，讲穿的，讲什么东西乱讲啊，讲的大家特别开心啊，这都忘了这个时间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家庭生活呢，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这一次我妈妈的脚受伤哈，这个今天我妈妈可能还是没有来哈，因为这个她的这个左腿呢受伤，不能行动不方便，那么我爸爸失去我妈妈的照顾呢，就变得非常困难哈，这时候就发现不习惯独立的人啊，到了照顾他的人有问题的时候，他自己的问题就更大了哈，这个。那么这个情况呢，也特别是我们弟兄们感觉到不知道还能够跟我们的父母团聚的一起的机会还有多少，所以我们就特别珍惜这一次的机会。所以这次回来以后呢，也是我感觉到，因为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这一个这一个季度里面呢，咱们重点的教会的我们的信息里边呢，是关于家庭的问题。所以这次也特别是我有了一个家庭的这种的感受啊，在回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其实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意向有其中这个我们的使命啊，这个我们每次周报里边我们都会印到我们的使命里边，其中有家庭使命啊。当我们要把这个讲到的信息放在家庭的上面的时候呢，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我自己深深觉得呢，我自己的家庭组织的不是太成功啊，按我自己的想法呢不是太理想，无论是孝敬父母也好，还是养育子女也好，还是夫妻关系也好，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啊都至少是很不理想。哎呀，我常常为这个家庭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烦恼啊。另外呢，就是觉得自己的时间老是不够用啊，这里用了，那里用了，就是整天奔忙的很厉害啊。总想多给家庭点时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总是给不出去啊。就是有了一点时间呢，觉得家庭应该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呢又没有达到预期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在这儿，我也不瞒她说，有时候我们本来想，哎呀，今天是个很好的时间，大家沟通一下，结果不沟通还好，一沟通出了问题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夫妻两个人挺好的，高高兴兴出门开车出去想享受一下，结果开到半路两个人开始吵架，吵到半路不去了，回家。所以呢，就是感觉到夫妻讲到家庭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自己是感觉到我没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来教训大家啊。那么但是神的话临到了我们，我觉得这是非常我们值得蒙恩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主的话里边能够 共同学习，共同长进啊！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建立家庭。那么，中国人知道家庭关系的重要，但是同时呢，也知道家庭关系建立的艰难。中国人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把家庭建立好了啊，能够齐家的话呢，就能够治国平天下。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建立家庭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家庭关系的概念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上一次我很遗憾啊，没有听到孙牧师回来讲到家庭的那一次，我好几次想要打开电脑听一听这个是不是。啊，没录进去，所以呢，这个没有录啊，很遗憾啊，所以就听不到了，过去就没有了。那么，我今天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有的这样的家庭关系，只是在今生有，在我们进到天国里边去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圣经上说，有人问过耶稣啊，他说：“你看，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边啊，这个如果是夫妻结婚了，那么这个丈夫死掉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就是他的弟弟必须娶他的嫂子，然后呢给他立后代，然后立下来的后代呢不属于他，是属于他哥哥的，那么可以继承他哥哥的土地，继承他的产业。这个习惯很奇怪啊，那么。”这个习惯呢，当然他们当时就有这个习惯了。后来这些犹太人就问耶稣啊，他说他有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一个女人，最后都死了，等到复活进了天国，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个男人的妻子呢？啊，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们错了，复活以后将不再有肉体我们今天这种的男女关系、家庭关系没有了，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再婚娶，也不再结婚，也不再这个生孩子啊，将不是这种家庭关系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只是在我们今生有。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为什么上帝要在我们今生设立这样的家庭关系呢？啊，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公母一育就生后代，然后就分散，然后这个孩子自己把它扔出去，他自己就长大，这个不会这个对于产生后代更加方便吗？啊，如果我们是进化的话，请问家庭关系是进化还是退化？有利于生存还是不利于生存呢？这一夫一妻的关系是为什么要这样建立起来呢？啊，到底上帝在地上设计这样的家庭关系，有一个什么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这里边有丰富的目的，非常重要的目的。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除非是现在还没有结婚成为家庭的，就算你是孩子，大概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幸福吧。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没大有人几个人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像地狱一样，回家就大家都板着脸，要么吵架，要么就大家都不说话。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么因为家庭是我们生命生活，生命得到安息，劳累得到恢复，一个最基本的那一个基地啊。有很多人说，家庭是我生命的港湾，我好像一个打鱼的船只在外面漂流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要回到这个港湾里边来休整啊，得到安息，得到补给啊，然后能够重新上路。但是很遗憾的事情呢，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家庭不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如何，反正我自己看到过的家庭啊，我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因为现在他们不在了啊，所以我可以讲他们啊，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啊，我小的时候的第一记忆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吵架，把我爷爷气到一个地步，满地打滚，啊，那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 啊，我第一份工资，啊，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讲过，我有平生以来拿的第一份薪水是给我奶奶做侦探，啊，我奶奶派我出去跟着我爷爷看看他今天出去接触了哪个女人，回来汇报。你知道工资不低哦，跑出去一趟，那个时候5毛钱，你知道是很多钱啊，是吧？所以跟爷爷一趟回来如实报告，5毛。如果抓住有什么实际的东西的话，立功了，2块。哇！后来我爷爷临死的时候，就对我奶奶下了一个定义，因为最后我的爷爷死在我的怀抱里头啊，我抱着他，看见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最疼爱的就是我，啊，据说我生下来的时候眼睛特别大，所以我爷爷一看，哇，这么好的孩子，所以就开始喜欢我啊，一辈子喜欢我。那么我奶奶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大对头哈，而且小的时候也常常跟他调皮，我就记得他常常说我一句话，我白疼你一辈子啊，白疼你了。那么最后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也很幸运啊，爱我的爷爷最后死在我怀里。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临终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呢，他醒过来了。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叫做回光返照啊，我们以为他好了啊，他那时候癌症已经不行，昏迷了很长时间。结果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对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最后的评价，他说：“你的奶奶是我身后背了一辈子的一个窗。”你说痛苦吗？可怜吗？你知道他死的时候婚后多少年？我相信在座的人可能还不一定活到这个年岁，71年。他们结婚婚后71年，我爷爷去世。那么去世的时候，给他陪伴他走过71年的妻子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多么悲惨的家庭过程。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家庭产生很大的问题啊，我看到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他们的家庭关系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挣扎。后来我自己走入家庭，我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好家庭，结果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是这样呢？如何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关系呢？那么如何去维系一个健康的美好的上下左右都好的家庭关系呢？我想这里边最少有3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第一，就是我们需要具备一个能够建立美好家庭的生命。你没有这一个生命，什么都不要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好像你要 找一棵树叫它结果子吗？这棵树必须是活树，它是死树是不可能结出果子出来的。所以这个美好的结果必须有它的源头。所以在生命圣经里边，他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他说：“你看到这个人，他是真实情况怎么样吗？看他结的果子，看这个果子以后就知道这棵树。所以家庭好与不好是那个结果。家庭好与不好是那个结果。比方说夫妻关系，他好吗？那是一个结果。原因在哪里？是组成这个家庭的两个人的生命。”那么现在在座的已经我发现有不少上年纪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孝敬你吗？有哪个父母做父母的现在说我就是不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请你举手。大概不大有，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孝敬我们的父母，可是实际上孝敬父母的孩子就是很少啊。有些人孝敬一点点了，中国人特别讲孝道，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你发现从有史以来到现在真正知道孝敬父母的人不多。问题出在哪里？生命。主耶稣来了，第一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有了这个生命还不够，光有了重生的生命还不够，第二还需要有丰盛的生命。你只有有丰盛的生命，你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子出来。所以这次我就到Mildura， 因为 Mildura 是澳洲非常重要的水果产区。这一次吃到了 非常好吃的葡萄，是我有生以来大概吃到的最好吃的葡萄啊。这次去苗州啊，特别有经历啊，这个是顺便插进去的话。我22年以前去过苗州了，去也是那时候是摘水果，想刚刚来澳洲，想要看看澳洲的农村是怎么回事。我住在一个 holiday park 里边，当时跟那些人啊在生活在一块儿啊，其中呢有一个镜头特别刺激我，我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跟小孩游泳，那小孩突然看见我说 ，This is a Chinese 。他那个眼光啊，声音就是很看不起你，很甚至有点怕你，觉得他是个 Chinese 到我们这来，毒蛇猛兽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印象对我特刺激的特别深。这一次去呢不一样了，去摘这个到果园摘葡萄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吃到，哎呀，那个葡萄啊，这个好大。在那个冷库里边啊，从他那个直接那个冷库的那个保存的里边拿出一个新鲜的来吃一口，真的叫做像冰糖一样的甜，好脆，那个皮很薄，我们在这儿市场买的都雾吐了，根本就不好吃啊！哇，他那个真的是好吃，你当他买回来几个不用说半天以后，他就没有存在这个味道，你知道那是去哪里的吗？卖给中国的，往中国出口。那哇，那个人看到中国人，哦，这是我们往中国出口，这是要空运到中国去，对吧？就是说这里他们装好了以后，很快冷藏车运到飞机场，苗州就飞机场，直接就运到中国，就说多少钱一公斤，反正好贵好贵，好像90块人民币一公斤啊，不得了。然后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啊 ，Greek Orthodox， 他一看中国人，哇，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做的酒现在都往中国出口。当我们脑子突然间有一点空白哈，想讲这个问题讲到哪里去？讲到生命啊，有丰盛的生命。就是我这次去看它的果子哈，为什么那个地方要出口到中国去？我就看到那个果子。那么这个果子，这个葡萄树的栽培，他给我讲了一点点葡萄树的栽培啊。当我看到他们的葡萄树，原来我们在中国的葡萄是一个大架子哈，这里边长的葡萄，他们的葡萄都小小的。原来那个葡萄的栽培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后来他们在上边还盖一床，盖一个塑料在上头。他说这个雨水下来，这种大的葡萄就会烂掉。哎呀，我知道栽培一个葡萄树原来是这么复杂哈，经过有很多的道理要去遵循的。那么如果生命不够丰盛呢，即便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你发现很多的家庭还是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们的生命不够丰盛，结果是我们无法结出我们应该结出的那个美好的果实。那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好像人家种出来那个拿厕所里边，那真的是漂亮啊，那是丰盛，这个那个葡萄树的生命的树，丰盛的树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呢，丰盛的树，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生命啊，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有爱的资源来供应我们。你有生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供应你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可能结出生命树的，结出丰盛的果子出来的。就好像这一个葡萄树，你没有给它足够的水、足够的营养，它是没有办法结出丰盛的果子出来的。那么我们人作为一个生命来说，我们的资源，那供应我们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啊，世界上的人，你发现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枯干。越老了就越假冒为善，因为他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出来，他只好做一个假果子在那里让人看，啊，其实背后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缺乏生命的源头。最后一个，需要真理，没有真理是不可能的。咱们中国人知道建立家庭非常重要，找出一套礼仪的方法。孔子就是说我们是要礼仪之邦，搞出一套次序的这个原则，但是那不是真理。 那是一个表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里面，但是它没有办法跟真理的源头连接而得到那个真理的本身。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题是家庭的轴心。那么我们讲到一些家庭的重要，建立家庭的那个基础，我们最后看到呢，其实这三点，生命、爱和真理，最后都指向同样一个位分，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如果人离开了上帝，他的家庭将无从建立，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建立家庭的那个生命，根本就没有爱的源头，根本没有真理的依据，我们根本无法建立我们的家庭。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奶奶教育我，后来其实以前的时候我相信她也教育我的父亲，说家庭关系最重要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咱们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认为家庭关系最重要，所谓轴心啊，这个因为这是我想到轴心国啊，这个儿子的轴心就是中心点啊，那个支柱在那个核心是什么关系。由于长期中国历史是那种农耕的社会，征战，特别是这个早期的部落的里面啊，家庭需要非常大的凝聚力，所以很多这个亲族都住在一起，修成一个城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血缘关系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一个家庭呢，他的父亲带着孩子，孩子带着孙子，一个大家族，最后呢，这中间出现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老人，被称为是族长之类的这样的人物啊，这个村子里边那个老头颤颤悠悠出来的，他一说话大家都要听啊，所以在这样的长期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里面呢，就形成了一个血统关系变成最重要。我自己有一半的满族人，满族人进到关里来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说非我族类，其身必异啊，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满族人的话，你是汉人或者其他民族人的话，你不可能进到我们领导的核心的，因为你的心毕竟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血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血统的观念呢，就成为我们很多在中国这种文化传统里面认为这是最重要传统。所以我的奶奶呢，常常告诉我，她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孝敬你的父亲，妻子不重要，是吧？妻子可以换一个，可以娶很多个，是吧？妻子是别人家的，所以妻子娶到我们家来，那就是给我们家来干活的，那所以你能让她老老实实在我们家干活，那就是你的本事。我结婚的时候，我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我不知道我的太太是不是还记得，那时候她问我一句话，她说我们要结婚，你希望我怎么样啊？我先问她，我说你希望我怎么样，她就给了我很多希望啊，希望我这样，希望我那样啊，我现在不说，有机会叫她自己说。最后她问我，我到底对她有什么要求，我说就一个要求，她说什么？我说像我们老张家人，是吧？我说你结婚到我家来，不可以再想你娘家的事儿，啊，哎，必须是做我们家的人，啊，这个到了我们家来了嘛，那就是姓张了，姓张了就不再姓王啊，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这是我奶奶严格的训练产生的。所以呢，从我父亲到我，啊，都一直认为这个张家的这个血统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不姓张的人，所有不姓张的人都是次要的，所以生我的，我和我生的，这是家庭的轴心，其他的都是次要。在这样的关系里边呢，我们就发现家庭并不幸福。其实我奶奶教育我，她自己都不姓张，我都觉得很奇怪，她重男轻女，她自己是女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说如果我爷爷也这样的话，你不倒霉了吗？那我说如果你的父母也重男轻女的话，那你在这个家里边不就没有地位吗？啊，因为我真的是看到我奶奶怎么迫害我的母亲，多少年来她就迫害我的母亲。后来我就开始觉得不行，我要为我的母亲争口气， 啊，所以我奶奶就说我白疼你了，教育你半辈子，你弄了半天，你像你妈妈不像着你爸爸。我说我当然我也像着我爸爸，但是我说你不能欺负我妈妈，是吧？他说女人就是要欺负，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一种玩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种玩具，在澳洲叫在很它的学名叫婆罗，是吧？都转了以后拿个鞭子打，对吧？我们叫拦老婆，是吧？是吧？打的时候呢，就拦老婆，拦老婆，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边就是对我妈妈有一份无以言喻的尊敬。我觉得她是我的妈妈，我应该尊重她，家里不应该迫害她。后来读了圣经，慢慢的，特别来到澳洲，最近的一段时间，我慢慢的体会，特别今天要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重新整理家庭关系。原来圣经是如此的清楚告诉了我们，家庭关系的建立的轴心原来是夫妻关系。从上帝创造的命定就是这样命定，所以在今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讲到信仰，前两章的经文，第三章的经文就讲到保罗他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自己的见证，那么第四章呢就开始讲到教会建立到第五章的上半部分，那么这个是我们得着生命，然后得着爱，然后得着真理，然后第一个在社会在具体的生活里边应用的时候就是家庭关系。而家庭关系里边第一个提到的是夫妻，而不是你看你们做儿女的是在第六章里边了，所以先提出来的是妻子怎么样，丈夫怎么样，因为他这里边总要有一个语言嘛，总要有个次序，他不能平行的写，是不是？那总要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的写，就先写妻子后写丈夫了。那么无论如何，是我们看到先提出来的原来是夫妻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建立幸福的家庭，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要与上帝建立关系，得着生命，得着爱的供应，得着真理。这真理首先告诉我们，家庭的轴心的第一步是夫妻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如何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一切都造好了，然后圣经上也清楚地说明，这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预备好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请问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他独居吗？啊，他不独居，对不对？他有谁？有动物，还有谁？还有神，对吧？那么有水果，有这个美好的大地，他拥有一切，他怎么是独居呢？那么上帝说他独居，这里边我们就发现他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他独居？后来当然我们就知道他造了女人，造了女人以后呢，上帝就说造得甚好，一切都甚好了。那么这个女人的被造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从男人的身上克隆出来的，也就是说它跟男人的生命完全是对等的关系。而且奇妙的一件事情呢，不是上帝另外像造亚当一样造了一个女人，上帝是跟亚当说我造的和你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女人领到你的身边来，亚当说万一不一样怎么办，我看到他怎么不一样呢？是吧？上帝说一样，怎么一样呢？因为从你身上造出来的就一样了嘛。所以上帝叫人无可推诿的知道，如果上帝另外造了一个女人，如果亚当说你另外造的那个肯定和我不一样，因为看他的肯定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为了让亚当知道他跟你真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从你身体里边造出来，所以这个你看到上帝的用心在这里头。 对吧？所以第一个婚礼是上帝来主持的，把亚当放在那里的时候，把女人领到亚当的面前等等啊。如果你参加婚礼，你就知道婚礼，今天基督徒的婚礼的形式就是重现伊甸园婚礼的那个过程。所以第一个家庭就建立了。原来上帝说那一个，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虽然不是生的，但是被他造出来，但是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这个不为家庭的轴心。那么上帝也可以叫亚当用其他的方式来产生后代，是吧？不一定非要男女关系，但是上帝也不选择那种方式作为家庭的轴心，相反的却是用两个，原本是两个个体，其实原来是一个个体，把它分开，然后让它重新结合起来，这个称为是一个家庭的轴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从真理上要了解，原来夫妻关系是家庭的轴心，能够建立稳定的夫妻，就是整个人类稳定的基础，是我们家庭稳定的基础，是生命延续健康的条件。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类以后，他就把创造律改了，所以我们的后代不是再创造出来的，而是用生殖律来代替创造律，而这个生殖律是用男女两个的结合来产生，这个非常奇妙啊！上帝把一个生命把它用创造的方式把它分开了，是吧？这个男人和女人，然后呢再用婚姻的方式让他们两个重新结合，那么这样结合以后呢，形成一个原本完整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再继续延续下去，产生后代。在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来了，上帝设立这样的家庭关系有什么重要性呢？借着血统关系我们理解上帝的爱。圣经的关键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说那是圣经的主题句，就是神爱世人，爱的世人是所有世上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生命是从他来的，所以这个强调的是一种血统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生过几个孩子的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十指连心，每一个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不可能是爱这个不爱那一个。那只不过孩子不一样，父母对孩子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不过有些父母讨厌哪个孩子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不爱他，因为这个孩子很难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跟他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爱他的。所以透过家庭血统关系呢，我们能够了解原来上帝永远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第一个舍己就是我们的父母。你发现孩子哇一哭谁起来？父母起来了。如果不是你的亲爹亲妈，那一定是你的姥姥姥爷，对吧？那么如果是你花钱雇来的那些人，他就很糟糕，孩子又哭了，气得要死，那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孩子，那是不一样的。真正虽然他也有抱怨，因为他也累嘛，的甘心乐意的为孩子付出代价的是自己的父母。当你出了事儿，你就知道父母是多么样的关心你爱你。当你毁坏了别人的东西，父母替你补偿，这就是父母。所以从这里上帝让我们去体会他是怎么爱我们的，让上帝让我们了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替我们的罪来付代价，就是从亲子关系来体会的。亲子关系虽然很稳固，这个其实我奶奶很笨，这个亲子关系是不需要太多维系的，啊，这个因为他本身他就在那里，不可能改变，啊，所以从亲子关系里边呢，我们了解我们跟上帝的爱。所以圣经把神称为什么？我们的天父。 啊，争回我们的天父，是这样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上帝也让我们有朋友，有弟兄姊妹，啊，那么让我们了解博爱的关系，啊，那种友谊的关系，不管再多，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亲近，有疏远，人之间有那种无条，不能说无条件，就是虽然没有血统，可是仍然可以建立美好关系的那种可能性。那么在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 adoption， 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叫什么？
领养。
啊，领养或者认养啊。其实这个 adoption 不一定非是领养孩子，其实在很多朋友的关系里边也类似这样的概念。那么透过这个呢，我们也了解在上帝的国度里边的丰富，因为上帝的国度不仅仅是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还有众天使的关系。到了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灵界是非常丰富的那种情况，那么使我们有更宽广的胸怀啊，对于他的世界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夫妻关系。那么当我们成熟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婚了。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原来是指的我们和基督之间的那个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儿来看啊，在这个做丈夫的这个里面啊，就是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无玷污、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们做丈夫的呢，也当这样的去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那么这个下面说，没有人恨自己的妻子，总要好好保护啊，怎么怎么，然后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下面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教会跟基督说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上帝在地上设立家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认识我们，了解体会我们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我们今生的这一个过程的里边来认识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借着建立这个我们在地上的这种关系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成全我们的品格。我们学习孝敬父母，所以在圣经里边十条诫的第五条，孝敬父母，其实这是双向的关系。我们孝敬地上的父母，我们也懂得尊重天上的天父。那么我们有了朋友之间的友情，有了很广泛博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天上原来是有很丰富的关系，在地上有多种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被创造的存在，我们应当彼此尊重，和谐的关系的建立。那么最后呢，其实夫妻关系在整个关系里边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家庭关这个血统关系是稳定的，刚才我们讲到，那么朋友关系是广泛的，夫妻关系是特殊的，它是专一，但是是最幸福。父母对子女是不平等的关系，而朋友的关系是很广泛的，不是天天在一起的。只有夫妻，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做 intimacy， 是那种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原来是在夫妻的关系的里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开始享受到生命里边那一个最升华的、最美好的、最，我们不知道这个英文里面叫 romantic 啊，中文就要翻译成浪漫啊，我就不知道这个浪漫这两个字为什么，我原来我读中文的时候就觉得浪漫这个浪很慢 啊，这浪漫是什么意思呢？啊，原来是从 romantic 这个 roman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是个音译的字。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原来不太浪漫，所以甚至于都没有发明一个字和这个东西来相配合。所以中国人的家庭变成一种枷锁，因为我们服从一种礼仪，顺服一种关系，却无法享受这里边的关系。因为没有爱的祝福在这个里面，没有真理的恩典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夫叫妻死，妻不得不死，这怎么去享受呢？你说啊？所以我们虽然知道男人是女人的领袖，可是夫为妻纲，这一纲不得了了，就 夫让妻子，妻不得不死，那么这样呢，就没有了一种爱的关系，成了一种冷酷的统治关系啊，所以这种中国人这种人伦的关系，他有一点想到了上帝起初创造的关系，却他没有办法享受。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起初命定夫妻关系的时候，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人来帮助他。我们今天想到的帮助都是帮助什么？开餐馆没有人干活了，妻子来卖力，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像我的奶奶娶个老婆回来就是来干活的啊。我记得以前跟一个姊妹谈，我说你要找这个，她准备要找男朋友，她说我不喜欢这么早就给男人洗袜子。所以这个帮助是指的是什么样方面的帮助呢？其实人最需要的帮助是哪方面的帮助？是在情感里边的满足，是在感情里面的满足。所以上帝创造的人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他的理性，而是他的感情。因为人的感情超越在一切被造物之上，能够像上帝那样的荣美，那样的美好，也可以说那样的浪漫。我们的上帝是浪漫的吗？是不是？是。从哪里可以看得见上帝创造的世界美吗？
美。
最美的时候就是繁衍后代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想想，如果没有花，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呢？因为有了花，哇，这个世界多美。花是干什么的？是产生后代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神把产生后代的时候这一个非常美好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加进去了浪漫，把那一份颜色，那一个形状，那一个味道都加在了里面。所以每一股风吹过来的时候，那味道带到我们鼻子里面，我们就感到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今天谈恋爱的时候，你去跟你的妻子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她一包洗衣粉，这叫做实用主义。通常不是的。在座的姊妹，如果你的男朋友第一次跟你约会送你一包洗衣粉，你什么感觉？可是不是的，通常情况下送什么？送一束花。因为那是上帝的浪漫在里面，我们的浪漫反映了上帝的浪漫。可是很遗憾，很多人一进入到真正婚姻的时候，就开始给老婆买洗衣粉，不买花了。我们的家庭褪色了，我们的婚姻褪色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建立我们的婚姻关系。很多中国的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在座有很多刚刚生小 baby 的妈妈，开始跟孩子住在一起，不跟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这都是对家庭关系的误解退化。有很多男人结婚以后，结婚之前的时候非常努力，结婚以后就开始努力转移啊，美其名曰我要养家，我爱你，表达另外的方式，因为我把钱给你了，啊，我要追求我的事业，所以浪漫开始褪色，家庭不再享受，结果慢慢慢慢的， 家庭就成为一种不可享受，甚至于成为一种地狱式的折磨。这个不是起初上帝命定的那一个心意，是我们人对家庭关系的误解。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能太多的讲到如何建立夫妻关系的问题，我们只是讲到家庭关系的轴心是夫妻关系，不是其他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真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妻子需要顺服她的丈夫，那么好像教会顺服基督。那么有些人就说了，我凡是听他的，他是我的头，我就不用想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教会顺服基督，在这里有孙牧师在这儿啊，小东在这儿，也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大事小事都给我们具体的命令，只是我们怎么做呢？不是的，上帝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自由，你自己坐在他的心意里就对了，不过你要坐在他的心意里，他是你的领袖。爱的关系不是统治的关系，不是他下命令你遵守的关系。所以很多姐妹们以为说，我们要顺服他吗？所以就顺服就是听话了，所以他说什么我就不用脑子了，我就凡是听他的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不是的，这是一个位分的关系，是我们在爱里面我们愿意跟从他的关系。所以基督对教会不是统治的关系，基督对教会是服侍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如何来带领教会吗？我记得孙牧师送给我的那一个东西，现在还在我的日记本里面，是一个大的毛巾，里面剪那个很小块的一块毛巾。那时候我做传道人不太久，孙牧师跟我讲，他说做教会的服侍的工作，在电台里面去教导别人，那时候我在环球电台，你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你是领袖吗？是的。怎么做领袖？拿起毛巾，竖起你的腰来，洗你服侍对方的脚，这就是做领袖。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丈夫回家学习竖上毛巾洗洗自己妻子的脚，行吗？怎么笑呢？行不行？下一个星期我 check。你只要一洗，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让他坐着，你跪着，你只要一洗，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体会到当年耶稣洗门徒的脚，那是怎么回事？请记住，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他先开始的。为人民服务，不是共产党说的，是耶稣说的。你们中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爱的榜样是从男人开始做的，但是要求女人要顺服，要尊重你的男人，让你的男人做领袖，让你的男人去好好的管理你的家庭，让你的男人好好去带领你的孩子，你去成全你的男人，让他成为你的家长。这是女人回去教育你的孩子，让他尊重你的丈夫，女人要做的。最笨的女人是联合自己的孩子一同来跟自己的丈夫作对。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啊，出去乱说自己的丈夫，啊，这个男人笨得要死，见了自己男人，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看人家男人怎么怎么样，这是最笨的女人，对吧？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台湾人开玩笑啊，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开玩笑啊，开玩笑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说，她说你看人家家的这个家庭多么好啊，有说有笑。这男人苦笑了一声，说我们也有说有笑啊。她说有什么说有什么笑？她说早晨起来你说我无用，晚上你说我无能。所以很多女人用她们的嘴，用她们的话，无休止的在吞噬，在破坏她丈夫的尊荣， 上帝赋予男人那一个应该领导家庭、领导社会的那一个尊贵，被女人那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丈夫的那一张嘴，慢慢慢慢把它吞噬掉了。结果到了最后，导致了我们很多中国男人，你看他都畏畏缩缩的。人家洋人说中国男人是东亚病夫，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我们不懂得尊重我们的上帝，没有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失去了上帝的荣耀。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女人不懂得怎么建立我们的丈夫，以至于使我们的丈夫失去了那个带领的智慧、带领的能力、带领的勇气、带领的那个心态，没有了。所以最后很多英文里边叫 lay back， 很多男人就说 OK， 你厉害，你厉害你做嘛，完蛋了，家庭关系就慢慢慢慢的失去了他应该有的那一个馨香，那一个美好。结果最大受害的还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的父母是这样的情况，完蛋，孩子甚至于没有谈恋爱的勇气。更悲惨的事情就是离婚，今天多少离婚率在我们周围发生。离婚是双方面的原因，但是离婚永远不是上帝的旨意。有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讲完了，我们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把两个性格不合的人放在一起互相折磨，是不是很不道德？应该说他们已经他们不合适，所以他们应该分手是比较道德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我们一劝人家的时候，人家说当然了，劝和不犯，不欠分，是吧？这个你们说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劝我们和是不道德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折磨。其实上帝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都可以建立美好的婚姻关系，前提就在于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前提在于我们要得着生命，前提在于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前提在于我们跟爱的源头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做，你持续这样做下去，你再回过头来跟我说，你说我们还是不合适，绝对没法生活在一起，那个我们再讨论。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自私，不愿意更改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个性，不愿意为我们该有的那个付出我们该有的代价，结果是我们原本应该美好的家庭走向褪色。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借着这一点时间劝勉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知道家庭是重要的，家庭的幸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但是应该如何追求呢？我们从每一对夫妻关系开始建立。如果你现在是做父母的，特别是单亲母亲，要注意不要过多的干涉那一个轴心关系。你跟你的儿子或跟你的女儿已经不是轴心关系了，他们是轴心关系，尊重他们的这个轴心关系。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结婚的时候，新婚之夜，我的奶奶到我的房间里边来不肯走，她一定住在我的房间里，结果那天晚上她真的住在我们房间里，因为她认为她跟我是轴心关系，我跟她不是轴心关系，啊，我们请她出去，她还非常不高兴，啊。所以很奇怪，到最后终于没法请他出去，我们只好把他留在我们的房间里。这很可笑吗？是吧？他觉得他关心我，他爱我，他不懂得我的妻子不懂怎么爱我。所以人要离开妻子与离开父母与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今天脑筋有一点累啊，这个。与妻子联合，啊，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的命定。可惜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因为父母过多的介入自己的儿女的家庭，使得轴心关系被破坏，儿女不够幸福了。啊，那么很多父母却把自己的关系放在自己受教育的孩子身上，过多的关心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使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能够享受，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调整，我们在真理上调整，然后在关系上调整，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来实践我们的真理。愿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唯恐我们不理解你是怎样的爱我们，唯恐你觉得我们可能不会享受那一个我们之间和你和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和我们与你之间的那一份爱的关系。主啊，你就在地上设立家庭，主啊，让我们在家庭里边来体会，原来你是我们的天父，原来基督是好像丈夫一样那位爱妻子的我们永远的主。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建立美好的家庭，主啊，将来我们要与你永世在里面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家的归属。主啊，今天我们在实践体会着家庭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享受到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边都能够生活的幸福。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使命。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有福音的使命，我们有家庭的使命。主啊，我们甚至于觉得家庭的使命比福音的使命更不容易完成。主啊，因为这是我们每天真真实实要彼此面对的。主啊，你知道我们人在宗教里边常常容易虚假，在家庭里边却不容易虚假，因为那是真正显明我们生命本质的地方。主啊，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是我们爱的源头，你是我们真理的源头，你要供应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仰望你。主啊，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使我们不但有建立家庭的能力，也知道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可享受幸福正确家庭的关系，而且借着这样的情况，使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影响我们周围还没有归向你的亲人朋友。主啊，使我们能够为你发光，为你做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